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每周三下午五点钟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嘿嘿，许哥好，久违了，很高兴又丁月，这是个人原因啊，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能在这儿跟许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哈。哎呀，刚才跟许哥这个节目开始前就聊了半天啊，那当然咱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也依然是要服务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解决大家啊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园艺问题。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不用客气，随时随地打电话进来啊，888-275-1628 888-275-1628啊，当然还要辛苦许哥啊来帮我们这个随时的解答问题啊。那么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小专题啊，是许哥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每一次都会先讲一个关于植物的种植方面的这些知识。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一个叫做牧草隼的东西。许哥给我看了照片，我说横看竖看怎么也不像隼呢，更像是一团草，是不是？
是是是，它的名字叫象草，大象的象，象草。
哦，象草，还真是象草。
对，它大概可以长他妈2公尺这么高，但是呢，它不是隼呐。只是说可以把它当茭白笋来采收了，它
那口感呢？吃会可以吃吗？
可以吃，可以吃，而且吃呢，你要瘦身的话，吃这个是最好的。
真的、啊？
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台湾的茭白笋，那真的是又新鲜又嫩哈。
对 对, 对，
美国几乎是吃不到的，是吧？
可以。
那可以吗？在哪儿买
啊？
在哪儿买？
有两种地方可以买，第一个呢就是冷冻的。在这个是、
那当然
超市里面可以买得到。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人种。以前呢、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呢、我在 Gary 那个地方的农场啊、我也有种这个茭白笋，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比较少啊，所以说这个叫好不叫座，而且很多人不太知道茭白笋是什么东西啊。所以
这个市场决定了哈，就是现在我觉得也是蛮少见的，就算您说冷冻吧，那个口感跟新鲜的还是我觉得有点差，对
了，差很多，不是差一点，差很多。
是啦是啦，那所以如果今天您说的这个叫象草的叫做牧草隼是吧？
对
啊、要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的话，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么在哪儿能看到，或者说我们在哪儿能拿到这个种子呢？
哦，它不是种了，你在那个什么 Home Depot Lowe's 啊，或者一些苗圃啊，你都可以看得到它那个草，而且呢，在很多新社区啊或者家里面啊尤其是老外的家，他们你就会看到种在前院一丛啊、它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绿叶的，另外一种是紫红色的叶子、常常像很长的那个叶子。那这个东西你怎么采收呢？
是啊，
怎么采收？就是说，它长了一大丛的时候啊，你想要吃，你就稍微贴着地呀、贴着那土啊、你就把它，你看你要吃多少，你就把它割个10根8根的，把它割下来以后，把它外面的这个草皮呀、给它剥掉，剥掉以后里面就是笋了。
OK，
那这个笋呢，你也可以炒来吃，也可以煮汤。都可以吃下肚的、这个东西反正你我相信你们都看到，但是不知道这就叫做象草，这就叫牧草隼。其实它是很好吃的，而且呢、而且如果你嫌你胖啊或者怎样啊，你吃了以后啊，它会清热解毒啊，而且还有一点呢、祛痰啊，通便。而且它不是叫你拉肚子，不会的、它只不过它的纤维比较多、也不会是你吃的时候不会像吃草，因为它这个草的外面你剥下来的草啊，你如果家里有养鸡的啊，或者养牲畜的啊，你就可以喂它们吃，它们会吃的、但是呢，但是 你这个炒你就不要，它的那个价值就跟我们平常吃的小麦炒啊，日本的小麦炒很相近的。
哦，所以我们虽然种或者买这个象草，不是吃它的叶子，而是吃它的就是茎，是吧？
对对，
是算它的茎的部位，
就好像那吃茭白笋一样，把外面的叶子
剥
掉了以后，
哦、
里面的那个心就是那个。其实它不是笋，只是呢剥开来了以后呢，就有点像茭白笋的样子了。
哦，了解。那这个去 Home Depot 啊，或者是去其他的花圃的话，怎么去找到它呢？就是怎么去分辨它是
象草？你一看就知道了，因为这叶子啊，从地上直接长出来，直接长出来呢，它开始的时候大概你买到手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尺高，但是你如果把它种在地上的话，就会有差不多有篱笆这么高了。
哦，
但是你如果嫌它太大的话，你就把它割了，从地上从边边上把它割了以后，它就缩小了，甚至于你把它全部割了，它长，它会一直长，而且会长得很快。你如果说，因为你割完了以后啊，撒上一点21-00啊，那个尿素啊，氮肥啊，你撒一点在上面，浇一点水，它一下就发芽了，而且长得很快。如果你喜欢吃它的那个笋尖的话啊，你就是说，其实它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它很容易照顾，你就算你不给它水，它都会长得很好了。对
，OK， 好啊，所以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经济实惠，然后又比较容易吃到笋的叫做什么茭白笋替代品的一个植物。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即使不吃它的这个茎当做笋来吃的话，它本身如果像许哥说，有很多人家包括老美他们喜欢种这个，它也有观赏价值，对不对？
对对对，它就是说你不吃它，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话，就把它当。观赏这个草本植物了，就是
它会开花吗？会长出什么一些东西来吗？
不太容易开花，但是它会开花，但是它开花的话，也差不多是紫红色的，最主要，是它的叶子比较好看的，就是说，它也不会说长高了以后趴在地上这样，不会，它就是挺挺的竖立的。就一丛一丛，但是你如果嫌它大丛的话，你就把它割下来，割下来以后把外面的那个叶子啊，那个皮啊，你把它剥了以后，那个心就露出来了。
了解，好，那关于这个象草啊，牧草笋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买回来种的话，该怎么操作呢？
这个东西，你如果买回来一丛的话，如果你朋友家有的话，你去挖它。挖它就是挖它一个边呢、一个角这样挖它，因为它是树根型的。你挖了以后，挖比如说像你两个手这样围在一起这么坨一坨，像洋葱这样一坨的话，你回到家你可以把它掰开来这样、就是你虽然说一坨，你把它掰开来可能就5-6棵了。你5-6棵你也不要动。把它种的很多，你就把它剥开来以后呢，剥开来以后就种在，不要种在一起，就是比如说画一个圈8寸的圈，你就把它种在以后就一丛了。把它集中在种一个地方，不要说在院子里种。它这个东西，你如果种了这个东西啊，种多了也就不见得我觉得不见得好看，就是说有一丛在那里。
点缀是吧？
点缀可以，而且你也不需要把它种在特别醒目的地方，比如说哪个地方比较不太有人去，而且那个地方那个角落好像蛮丑的，你就种一棵在那里它就会添一点美感呢、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介绍哈。现在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问说，请问这个牧草笋的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呢？怎么拼写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查哈。这个许哥有发给我牧草，就是这个牧童的牧草 啊，不是木头的木，是放牧的牧，牧羊牧牛的那个牧，
对，
对，
对
吧？
对
啊，那英文的话，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 elephant grass， 象，
对对，
大象的象，
是是是
elephant grass，
对对对对对，
象草哈，因为确实你搜的话，图片上很高很大啊、然后它那个你维基百科的话，它有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哈，叫做Napier grass。然后它其实就是大家俗称它就叫 elephant grass， 就是许哥说的象草，大象的草，
对对对对
elephant grass，
对对对，
嗯，好，那谢谢许哥的分享啊。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个象草啊、牧草笋种植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继续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哈，我们来请教许哥，888-275-1628 888-275-1628。其他相关的园艺问题呢，我们也随时欢迎您打进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我们非常欢迎啊，各位听众朋友，生活当中的那些园艺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解决解答的难题啊，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会请园艺专家许哥呢现场为您解答，888-275-1628，888-275-1628。好，许哥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张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您好，张先生。
接听一下。您好，张先生。
哎，主持人好，许哥你好哈，那个。我们家啊种那个昙花还有那个火龙果哈、啊、种了很久，那么火龙果我们五棵哈、啊、种了好几年啊只结了一个，那么昙花从来不开花，我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请问许哥一下。
好，许哥可以先帮这位张先生解答吗？
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我先回答这个昙花，昙花昙花一现月下美人，
对
呀、
啊、从来不开花怎么回事？
昙花好，他这个昙花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另见荷花，它也是开起花来有一点像也像这个昙花，但是昙花它开的花是黄白黄白色那个，但是呢这个另见荷花呢它像那个仙人掌的茎一样，但是呢它比较细，但是它要在大太阳底下它的花会开得很多，而且很鲜艳， 也有很多种颜色，不像昙花、哦、它只有一种颜色。但是呢昙花呢你绝对不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当然种在大太阳底下它不见得会死，但是它的叶片、啊、是终年发黄，而且呢甚至于会好像会有那个焦黄的颜色，好像枯萎一样。
嗯，
但是它因为它开花都在晚上，我刚刚讲那另见荷花，它的开花时间是在白天，太阳越大它开得越旺、
哦、
但是这一个呢昙花它的叶子大大的，它开花都是在晚上啊，差不多十点以后到差不多四点左右、嗯、清晨四点左右这一段时间开花，它一见光它就不开花，一见光了以后它那个花就蔫了，就谢了、
嗯、
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昙花种在不要有太阳的地方，它的叶子会很绿，但是接受了太阳、
嗯、
它只要光就好，但是它不要有晒太阳，那种它这个开花呢你就是不要让它就是说太热了、哎
嗯、
就是晒了，但是呢、
okay.
水呢你也不见得要浇它多少、嗯、因为你种在半阴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土壤被这光线阳光、啊、照射，所以说蒸发的水分比较少，所以说你如果种在半阴的地方它会这个水也不需要天天浇，大概是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浇一次就好了、如果说你觉得它会长得不好的话，那你一个礼拜给它两瓶巴多瓦的给它就够了、也不需要太、
oh, okay.
但是你如果说让它还要再长得好一点呢，你就给它一点 一小条根的那个什么2100就够了，其他的什么氮磷钾都不要，就只有氮尿素就可以了。
所以您建议这位张先生也施一点肥来看看吗？
对对对对，就施一点 如果说它不是种在大太阳底下，施一点肥的话，它那个绿、啊、那个叶子啊，会更绿、翠绿。
Okay.
而且呢，它的那个枝条会长得更旺。
Okay. 嗯，好，好，那请张先生试试看哈、啊。那再就是火龙果啊。
对对对，火龙果呢，如果说十年只长了一个的话，好，这个火龙果我从头开始跟你讲啊，你摘了一片。因为火龙果有两种，一种是红肉，一种是白肉，但是栽种的这种手法都一样。好，你摘一片下来，好像比较你认为比较健壮的一片，我从头开始讲，你剪了一节下来以后，你就插在土里。如果说这一节你有两个巴掌的长度的话，这一节有两个巴掌长度的话，你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这一节要插到土里，但是这个插到土里那个土壤不要太硬，稍微松一点，有一点，因为它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所以说呢，你把它种在沙子壤土，不是完全沙，有一点点土，差不多五分五分的，五分沙五分壤土就种在里面，然后呢，开始的时候它很容易，你插下去以后呢，大概就是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内它就发根了，发根了以后它就会长了，一直长，记得一点，它一直长，它会一节一节一节往上长。比如说你搭一根棍子，或者在你们家篱笆靠着篱笆啊，让它长，但是篱笆与篱笆之间呢、啊、你就牵那个线啊，那牵这个柱子跟柱子中切差不多三条线，每一条线呢、啊、每一条线的距离差不多是一尺的距离，牵三条线，然后呢它就往上长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不要让它有侧芽，所有的旁边的侧芽长出来都统统掰掉，让它一根往上长，一根往上长，它就一直节一节一节往上长，但是一节一节往上长的时候它会长侧芽出来，但是长侧芽你都把它掰掉，统统不要侧芽，你
就只让它往上长，
往上长啊，就是一直往上长，只要一根就 好。如果说你已经长到差不多四尺的时候，记得那就不一样了。它到上面的时候，它就会长好多的侧芽出来，你就分东南西北各一个侧芽。当然是你是贴的篱笆，对不对？
嗯哼，
不贴篱笆的地方的芽你就不要了，免得它长得太突出来了。你就贴着篱笆的地方，你就哦，中间啊、长左右啊、各一个芽，到中间第二条线呢，左右各一个芽，到最上面一条线呢，你那条线上面你就左右各一个芽，就这样，然后呢，然后其他的芽通通弄掉，等到长到最上面各一个芽的时候，它所发出来的芽。就不要去碰它了，为什么呢？不要去摘掉它，让它长。如果说我左右长出来的各一个芽长出来以后，我右边我让它发这一个芽枝条了，如果说长个四个芽出来，你就保持四个，那就关于右边这边长了五个芽六个芽，你就把它掰掉。不要，只要是四个芽到五个芽，那左边也是四个芽五个芽，那第二层的也是四个芽五个芽，那第一层的也是四个芽，这样就让它长，就不要再摘了。它就会长更多的芽出来，因为什么？当它长的很多芽出来的时候，就要准备开花结果了。
哦、OK。
通常来讲，如果说你是去年年底种的话，照理讲应该在七八月它就应该要开花了。
可是这位先生都种那么久了，怎么就只能结一次果呢？是肥不够水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啊，他不懂得怎么去修枝。
哦，
所以说我刚刚当然呢、啊嗯、我刚刚一直在讲嘛，你种下去以后你一直往上长嘛，你旁边的侧枝啊，除了你这个比如说种在那个篱笆嘛，篱笆柱子与柱子中，你就牵线嘛，牵线，那第一条线最下面的那条牵的线呢，你就让它左右各一个芽， 到中间的时候左右各一个牙，留各一个牙，然后到最上面也是左右各一个牙，通通都各一个牙了以后，等到再长的牙就不要去管它了，但是中间的那一根主干的 那一个上面不要再有其他的牙。总共你如果是三层的话，左右的话三层的话都六个牙，六个牙以后每一个牙 每一边的牙再给它，它会再发出很多的牙的时候，你只要保持四个牙出来，那四个牙就是开花结果的牙了。
嗯 ，OK，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去修的话，太多的叫做什么侧枝出来，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是吧？
会会，而且呢，因为什么把那营养夺走了以后呢，当它要准备开花结果的时候，它要大量的养分。如果说、如果说你给它留的牙太多的话，它就变成养分都分散了，影响到它以后的开花结果的数量。
Okay.
第二个呢？以后开花结的果啊，那个果会不大。
嗯，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已经种了火龙果的朋友，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现在怎么办？就是修枝吗？
对，修。你就是它长一根上，我就记得中间你就选定一根中间的那根主枝，然后主枝下面的那个芽啊，通通砍掉。
哦、oh, ，所以现在已经成长的直接这么砍也没关系吗？
对，通通砍掉。
哦、oh, ，OK。
那砍掉的时候，只是上面最顶端上面的你就不要砍了，稍微修一下，你只要留几根在上面，然后下面的通通砍掉。
哦、oh,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影响今年的开花结果？
啊，不，它会反而会增加，今年就会。开花结果，因为我在想它的枝条可能太多了，影响到它这个花芽分化，就是影响到它的营养啊，没有办法给那些开花的
那额外需不需要再补点肥料呢？
不要，而且因为它是你说给肥料，如果说你要让它长得快，你差不多你给它一个一个像喝咖啡的那个小汤匙，给它差不多21000，只要21000尿素就好了，只要给它21000。那关于水的问题呢？你就它保持湿就好了，不要给它淹水，不要说水浇下去以后，水积在那里一天两天都下不去，那就表示那个地不好了。
OK，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详细的解答哈。那希望不光是帮到张先生啊，其他想要种植火龙果的朋友呢，也能从中受益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许哥，现在无论是短信平台还是热线上啊，都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留言等待了哈。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那个，我上次听许哥讲这个，当这个水果长到像樱桃这么大的时候，要加这个肥料15 15 15或是16 16 16，我去那个 Home Depot 跟那 Ross 买不到这些，找来找去它只有13 13 13，这样可以吗？
可以。还有一点啊，那个土啊，Home Depot 的土这阵子啊，要快，它现在 on sale， 赶快去买。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哈。哎，其实在这多问一句，许哥，这个16 16 16还是13 13，13，其实他们的这个是一个配比的安排，对不对？
对，那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复合肥料嘛，因为16 16 16、15 15 15，哎，这个都是复合肥料，就是它固到什么，氮磷钾嘛，氮磷钾都有了，它固到叶子茎根以后就产的。果子啊，果实啊，叶子茎跟果，这个16 16 16 15 15都顾到，可是刚刚开始开花的时候，只要 21200就好了。
好，所以其实本质上13、13、13和15、15、15相比，他们的那个氮磷钾的叫做什么比例是相同的，只是量少了一些。
是，差不多。
OK，
只不过是里面的成分比较少一点。
嗯，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短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留言问说，许哥刚刚讲的火龙果的主干要留多高再分支呢？
好，这个我像我通常啊，因为自己家里你要搭那个棍子的话啊，你可能就要比较麻烦了、啊，你就干脆靠那个篱笆就好了。靠篱笆有因为有柱子嘛，你柱子与柱子之间有一块空的嘛，你就在这个柱子这边，就是拉三条线，每一条线的距离差不多是一尺的距离，啊，就从最下面一尺，然后第二条跟第一条之间也是一尺，第三条跟第二条也是一尺，就是变成三指一尺一尺，等于到四尺，主干长到四尺的时候，主干长到四尺的时候，才让它分叉枝出来。我刚刚最先讲到最下面的第一条呢，第一条你可以不要，你到第二条的时候啊，就是从最下面从土壤开始算上面两尺的时候打就是牵一条线，然后呢等到你中间你种在柱子旁边的这一个火龙果的枝条你种了以后，旁边所长出来的侧芽一概不要，记得一概不要。然后呢等到第一条线的时候，你只要左右各留一个芽，让它爬了，然后等到上面这一条线的时候也是各留一个芽。
这个线不好意思再确认一下是多高，
那个线从土壤
到那个你说要分开就是上面留枝的那个大概
是
有多高？
两尺
OK，
对，
好，
然后呢两尺完了以后在上面你也可以再两尺，两尺，然后就搭着它就变成这中间就有四尺的距离啊，这两尺，所以说等到你长到最高的时候是四尺。
好，谢谢许哥哈。那同样这位朋友还问说，如果要种火龙果的话，土有什么要求？然后浇水的频率怎么把握呢？
很好，那这个土呢，你稍微因为它是仙人掌科的东西，所以说你的土不要太硬，记得不要太硬，你可以五五分呢、就是一半一半的沙，一半一半的土，稍微松软一点，但是也不要太沙的话，因为不保水，不保水的时候，等到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它的那个果实，因为它很大，它那个果肉啊，你要让它饱满的话，如果太沙的话，那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水分了，那果实的水分。那关于浇水呢，你差不多记得浇水有一个情形之下，你浇下去的水它顶多它大概就是说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内啊，那个水啊你等于是看不到了，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这个土还是湿湿的，只要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个土是湿湿的，就表土是湿湿的就好了，因为表土是湿的话，那土壤底下的水也一定是湿的，如果表土干的话，你就浇那个水是怎样，你那个量啊差不多是你一个 bottle water 的量就好了，也不是天天要浇啊，你大概一个礼拜浇一次到两次了不起了，你不能天天浇，天天浇当心接近土壤的地方它那个茎啊跟根会烂掉。
这个所以火龙果不需要太多水是吗？
因为它是仙人掌科的东西，它不需要太多水，但是也不能没有水，因为我们是要吃它的果，所以当然那果很大的。
所以一个礼拜差不多一次一个 bottle water， 大概500毫升是吧？
大概是。所以说等到它开花结果的时候，要注意，等到最上面的你让它最上面的那一层啊，你让它就是左右各一个芽，对不对？各一个芽在开始长的时候，它一定会，你右边会长了七八个芽出来，然后你只要留四个芽， 左边也是七八个牙出来，你只要留四个健壮的牙，那下面一层呢也是留四个牙，但是呢关于这个牙又在比如说主蔓对不对，然后长出侧蔓对不对，侧枝出来，侧枝出来会长一个孙枝出来，但这个侧枝的时候最多长留四个牙了，但它孙枝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它了，你也不要去摘了，因为什么，它的子牙子的枝条跟孙的枝条它会开花结果
哦、oh, OK 好，
但是你枝条如果太多的话，因为你没有给它很多的养分、哦、你给它太结的太多的话，它的果实、啊、第一个会不大，第二个呢它那个果实会养分会不够，但是它也是多产、哦
okay.
你一颗下来的话可以采收30-40个。
OK, 了解。所以就期待吧，咱们这些种火龙果的听众朋友啊，按照许哥的建议之后今年都能够大丰收哈，回头也跟我们报报喜好不好。那这个关于火龙果的话题呢，如果大家有想问的啊还继续欢迎。最后咱们还剩3分钟哈，看许哥还有什么补充的想跟大家做提醒的。
今天啊我正好带我平常都没有带啊，我今天带电脑，我的电脑里面就有就是专门是在讲火龙果的那个我剪的一个短片、
哦、
大概3分钟。
视频吗？
对对对，我剪了3分钟的视频，就是从开始那一根插枝种下去、一路上修剪一直到它开花结果、就是它这个一个生命期啊，每一年、每一年，但是它不要年年种啊，你种一颗下去你可以收好几年呢、
啊、
只要你、
啊、
你的修枝像我所讲的修得对的话，像修得对的话，那就是年年了，因为它这个仙人掌科的，除非它生病了，你那个水如果太多让它的根烂掉的话，那不算，那就死掉了、那你等于要重种，要不然它一颗可以好多年。
哎，您说到这儿我想到，那它会生病吗？如果是生病的话该怎么办？这个火龙果
很难生病的、啊、这个仙人掌科的东西很难生病、它唯一的呢会有那个腐蚀病，就是它的那个茎啊，茎会尤其是接近土壤的部分，那个因为水你没有控制的好，它那个地方会烂掉。不过它你看到它烂的时候跟番茄不一样，番茄一烂就完蛋了，你没得救了。可是它这个火龙果，你一看到它的那个接近土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肉啊，那个仙人掌的那个肉啊，开始有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停止浇水。那它又缓过起来、
okay.
就 OK 了。但是番茄啊一烂的话就稀塌的就没用了。
所以这个番茄还真得小心是吧？
是是是。
那番茄这个水咱们也不能多浇，那您一般怎么去掌控呢？
通常番茄也是需要水的，但是因为要看你的土壤、如果你的土壤积水的话，它很容易就是那个根腐病就来了。那个根啊、跟那个茎跟根的部位啊，那个地方很容易就烂掉。因为最主要它需要水，但是不能积水、好像泡在水里它就烂了。
那所以呢就是咱们一次就插就浇到它别积。大概你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工程师哈，或者是这个理科思维啊，大家很想知道说到底这个量是多少，比如说1gallon 2gallon。
没有那么多了，你如果说你每一天呢、给它一个 bottle water 就够了。
那一般现在很多人做了那个 landscaping， 它可能自动喷水哈，喷个几分钟呢？
哦，那个，我你如果呢要种菜的话，那个喷罐的话，真的是不适合，
不建议是吧？
不建议，因为说那个东西、有的
是，
而且很多人把它 set 的时候多少1分钟？
哦，1分钟也太短了吧？
没有，我看到绝大部分的人 set 最多的没有超过3分钟的。那你那个对我看到太多了，为了要
省水，是不是因为水费太贵了？大家有点
说，我跟你讲，水费太贵，这个洛杉矶这个大火啊，这个一来啊，听我看了新闻，这要涨价200%了。
哦，
那水费啊，
真是南加州，真的是日子
不知道。我们这里或多或少都会受影响的啦。反正呢、啊，趁这个涨价，这大家都涨。哎，反正就算我没有损害到我们这里，我保证我们这边一定涨。水公司是很狠的啦。
好，那在没涨之前，大家该浇还是浇吧，哈。
现在不是种的时候，现在这瓜果类啊、茄果类的东西不是种的时候，要等到下个月，下个月初再种，这个时候还是太早了一点。
是，那在下个月初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跟许哥啊探讨这个茄果类啊、瓜果类的种植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许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次再见。
平安健康。